传道的生涯里，永留深受王明道、倪柝声、宋尚杰等属灵前辈的影响。他像宋尚杰一样，和同伴们在各乡镇、城店、山区召开一场场的奋心布道大会，令人认罪悔改，接受救主耶稣。神让他们得人如得鱼。那时，只要有不信主的人来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就有信心让他得救。他到江西，在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住旷野，展开工作，召开了第一场布道大会。当时来参加的有10个人，这10个人不仅全部得救，而且成为日后江西教会的核心同工。驰骋在普普风城里，过着漂泊的生活，永留和同工们经历流泪欢呼的丰收时刻，也经历严苛酷刑。1995年10月30日，他在江西某市因非法传教罪名被抓进看守所，在这里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。那年冬天，不知为什么，江西气候异常寒冷，大片大片的冰块从监狱的天窗上啪啪地掉下来。如今坐在温暖的圣地亚哥阳光里，永留回忆起那段受到惨无人道折磨的经历。他讲到妈妈时，眼里总是有泪。他讲到这段在监狱里的非人生活时，语气却是平静。他被抓进去的当天，就被剥夺了鞋和冬衣。在长达6个月的监禁中，他一直赤脚站在冰雪中，身上只穿了件衬衣和薄外套。6个月里，他和死刑犯关在一个屋子，天天被这些人丧心病狂地殴打，他的体内体外被打得无一处完整，五官血肿，指甲缝还被他们歹毒地用针穿刺。如果说每天被打得血肉模糊，还能咬着牙或者血吞下，在这6个月里，不让人活动，不让见太阳，并被迫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坐着，就足以摧毁一个人了。这还不算，永留和犯人们还必须忍受饥饿，长期挨饿使他们当中有人长达30天没有大便，就是有吃的也只能勉强算为食物，食物里面还混合着卫生纸、方便面纸盒等垃圾。非人的监狱生活使永留的身体被彻底毁坏，当他连坐都不能坐住，一坐身体就倒在地上时，他才被释放出狱。经过数月的疗养，他回到家中，全村的人包括2个姐姐都没能认出他来，只有亲爱的妈妈听到他的声音认出了是儿子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，在这段非人的囚禁中，神没有出手吗？永留轻轻叹口气，似乎在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。他看着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，如果不是神出手，我早就死了。当我被打得血从鼻子里往外窜，打我的人害怕出事，强迫我捏住鼻子，而血又从嘴里冒出来的时候，我又被迫要把嘴也堵住，并把血吞下去时，我终于无法承受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神的呼唤，他说， 彼得，彼得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为我祷告的主在我身边，他将使死人复活的力量加给了我。这力量让我无论受到怎样痛苦的折磨，在狱中，我始终都没有否认主的名，没有出卖一个弟兄姊妹，没有交出一个弟兄姊妹的地址和我家的地址。但有两件事情让我差点没有挺过来。第一件事是，我没有圣经，我想看看圣经。永留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忍住冒出来的泪，说：那个时候，没有什么能安慰到我的，只有神的话。神不断地把他的话送给我，因着他的话，我才活着。我向神说：让我看看圣经，看看圣经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一个干部夹着一本圣经，居高临下地走过来。他夹一本圣经进来，我就知道又有一位基督徒被关进来了。和我同事的狱霸求这个干部将书扔下来给他看看。干部经不住这个头上刻着13道疤痕、长相狰狞的狱霸的纠缠，就将圣经扔给了他。狱霸拿着圣经翻来翻去看不懂，就喝我：好了，拿过来给我念念。他随手翻到一页，说：念这个。这个是诗篇3篇。耶和华呀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但你，耶和华，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，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这让我怎么念得下去，念得下去啊。我一边念一边哭得不行，可是在里面哭的权利都没有的，只能在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。第二件事，在狱中我非常孤独，盼望有人能来看看我。监狱里的人都说他的神死了，他的妈妈也不要他了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。过年时，我看到从小窗户外送进来各种东西，都是别人的。关窗户时，听到外面杀猪、放鞭炮的声音，直到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了。那天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给主说：主啊，我要死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了，能不能让我知道我还是被人纪念着的，好不好啊？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来探访的人都走完了，等到最后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说有人给我送东西来。我赶快跑到小窗口，趴在窗户上张望，谁来呀？说是你妈妈来了。我知道不是我妈妈，我妈妈不知道我进监狱了。来看我的是我在这个市里认识的唯一的一位阿姨，也是一位姊妹。我们到这个市来就是为了看这位姊妹，并准备开拓这个市。那天神给她一个极其迫切的感动，要她来探望我。她带着女儿冒着大雪，一个监狱一个监狱的查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。这位阿姨真是胆大，当时 可是见一个基督徒就抓一个的。他给我送来一对棉靴，虽然棉靴还没到我手上就被人抢走了，但是这个本来让我极其忧伤的年，神借着阿姨送来的温暖让我熬过来了。我们进监狱时，这个市就只有这一个姐妹，出狱时却已经有了一个拥有好几十个人的教会。教会建立得非常神奇，这位姐妹骑车和人相撞，她一边捡被撞散在地上的东西，一边说感谢主。谁知对方一听，立刻说我也是信主的，是在三字教会里的。姐妹说我是家庭教会的，就我一人，你来吧。这样一个介绍一个，第一间家庭教会建立起来了。姐妹们得知我进监狱，深受感动，说这是为了他们，他们就更加积极地四处传福音。这真是人被捆绑，神的道路不被捆绑。1997年，神对永流的第二次呼召降临。神借用以弗所书4:11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这一节，告诉永流他的职分是教师。这让永流十分吃惊，他说当时我对做教师的概念一点都没有，只知道教师就是书呆子，而我的心愿是像宋尚杰一样办奋兴布道，不管多苦多难我都愿意，而且游行布道多有趣啊，在我们中间发生过好多精彩的故事，比如有人从山上掉到河里，已经淹死了，又被神救活了。我怎么可能做教师那种书呆子的活呢？他不愿意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此时他身心疲惫，极想休息。在监狱里受的折磨，和外出传道这几年来，并肩作战的同工们，纷纷因为环境恶劣，生活艰苦，或者试探和诱惑而离去。弟兄中只剩下他一人，他倍感孤单和疲乏。神的呼召降临时，他正带着一批学生在江西大山深处灵修学习。他想要逃避这呼召，决定离开这批正被他牧养的学生，去广州看望在那里传道的哥哥。决心下了，他就给学生们编了一个理由，说要出山，到距离有1小时车程的小镇上找公用电话打电话。离开的那天，学生们似乎意识到他们的老师兼带领人将一去不复返，就都跪在屋内，像孤儿般嚎啕大哭。永流不管，他将全部家当装在一只塑料购物袋里，拎着一根棍子，像狠心的妇人一样，头也不回的，决绝地走了。路走一半，一条粗大的蛇突然在草丛中昂起蛇头，挡住了他的路。永流被吓了一大跳，多年在山区行走的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的一条蛇。离开前的晚上，山里守屋的老伯伯还给大家讲过山区的蛇很毒，遇见了绝对不能动，否则一定被咬死。于是一时间人与蛇都死死僵住，永流连气都不敢喘。我发现那条蛇时，我是什么姿势愣着，我就什么姿势一直死死地站在那里，动都不敢动。那条蛇盯住我也不动，这样起码有15分钟。15分钟， 我给神祷告，神立刻光照我，我心里面觉得这是出自神的拦阻，我就给神说，我回去，我不走了，我接受呼召。当下蛇滑走了，这下永流顾不得脚软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咣当一声关上房门，大哭起来。学生们知道出事了，想问又不敢问，永流也不说。夜里永流起来，面对着又黑的大山，在点点萤火虫的萦绕中，用尽力气放声颂唱诗篇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。崇山峻岭野兽都在听。天亮后，永流又转念一想，在山里遇见一条蛇很正常吧，明天再跑一次。第二天他又跑了，这次他很警觉，风吹草动，脚边嘶嘶作声的四脚蛇都引起他的警惕。但是到了那个地方，又遇见了那条蛇。这次很奇怪，蛇不与永流僵持，而是见着他后腾空而起，掉头在灌木丛的半腰间飞走。永流吓得转身就跑，回家一头栽在枕头上，哭得昏天黑地，死去活来。神的安慰此刻又临到了他。神说，苦难的光景会过去，只管接受呼召吧。神说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。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流泪哭泣中，永流决定接受做教师的职分。但是如何做教师，永流不知道。但永流知道，当神要我们去做什么，而我们不去做时，神很有可能就不再要我们去做什么。神不缺少有能力的人，神要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，这是神喜悦的。1998年，永流在上海建立家庭教会，并针对当时东方闪电对家庭教会的攻击，发表了数篇文章批驳东方闪电。文章惊动了上海三自教会的一位主席，永流被这位主席约见，这让永流内心颇为不安。他担心自己再次被捕，但又不得不面对。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为他跪地迫切祷告。没想到这位主席见到永流，却对他说，这稿子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很受感动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鼓励几个大区的人保护你。这篇稿子第二年又引起香港一位编辑的注意，这位编辑在北京找到永流，请他写一本揭露东方闪电的书。2000年5月，永流带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身体，用一个月的时间手写出了第一本书。他将书稿寄出去后，就一头扎进激动人心的奋心布道大会中去了。2年后，他在湖南的山里架着高音喇叭召开布道会，他发现有人在会众中 散发一本小册子。当他拿起这本名为《针锋相对》的册子时，发现是他写的。后来他见到香港的童工，问为什么把书名改了，他的名字也没有呢？香港童工回答说，我们是怕东方闪电暗杀你啊。当我们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了，可爱的谨慎的童工们。这本书一共印刷了50万册，这让永流感到很震撼。他第一次发现文字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，他突然明白了神要他做教师的呼召是要他写书。他很快就开始了第二本书的写作，20多万的文字他只用了2个月。神亲自为他开路，让他在为福音护教的写作路上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写书没有草稿，没有素材收集，神给他什么他就用心写出什么，速度之快，2-3天他就可以完成一本。针锋相对，批驳邪教，东方闪电，午夜烈焰，十一纳贤，刻在十字架上的教义，婚姻小事等书，就这样先后成书出版了。